用听觉方式扯视觉艺术。如果您可以脑洞大开，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The Type 旗下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排印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畅谈而不是弹唱。我们的播客开播八年多了，隔周二定期播出，从来没有跳过一次票。我是你们的主播文川西畔东宁居 Eric。虽然在荔枝 FM、网易云音乐、还有小宇宙、Spotify、YouTube 等等这些平台上面都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但还是强烈的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来收听自弹自唱。毕竟我们是一档独立的播客，而不依赖于任何一家平台。那我们播客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因此呢，支持这个章节的跳转功能，并配有章节的插图。如果比如说您觉得我现在说的这个片头太长，就可以直接跳过去。各种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都是支持的，比如苹果系统自带的这个播客的这个 app 就可以啊。不过好像小宇宙还不支持。那我们主站的地址呢是 thetype.com。欢迎大家与我们交流与反馈，推荐使用邮件的形式。我们节目的联络地址呢是 podcast@thetide.com。podcast 的拼写是 podcast， the tide 的拼写呢是 thetype。还是那句话，如果您喜欢自弹自唱呢，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tide 的会员计划。因为我们这个播客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但是如果您加入我们会员呢，每个月将收可以收到我精心制作的一份会员通讯，里面呢有我们这个播客的扩展阅读，这样您就可以一边听播客啊，一边看这个通讯里面的图文。那有关会员的详情呢，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的 type.com/members 啊，请注意是个复数的 s。那会员的费用呢是每个月的4英镑，相当于35块钱人民币啊，给我们主播一杯咖啡的价格。那年付会员呢还有两个月的优惠。好的，在这个例行的片头之后呢，我们开始今天我们的常规节目的第232期。欢迎大家的收听。那今天在我们这个虚拟的演播室里面也请来了两位重磅的嘉宾。还是按照我们的老习惯，请嘉宾做一下自我介绍吧。那女士优先。
Hello， 大家好，我是日本森泽的 Carrie。
Hello，Carrie， 您好，您有中文名字吧？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好，我是陈思颖。
对，所以不过我平时还是叫 Carrie 比较好哈。
对，
好，也欢迎 Carrie 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哈。
对，没错。
啊，然后另一位嘉宾，
大家好，我是朱志伟。我是一个和字体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我是最开始呢是在印刷厂刻签字，后来又到了方正，转型为字体设计师。然后15年退休之后呢，在汉仪又做了8年的顾问，一直到今天吧，今年是69岁，所以我自称是和字体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非常欢迎朱老师啊。哎呀，我觉得朱老师都不必做自我介绍，大家都认识。啊，而且这个自我介绍也是非常有分量的。
那么来到自弹自唱这个平台呢，这是第二次了。那个第一次呢是2021年5月25日做的节目，题目是黑而赤者为玄，就是谈的是玄颂的创作过程和体会。
啊，非常感谢在百忙之中啊，朱老师能参加我们的节目。那其实呢，请这两位嘉宾来的话，可能大家也能猜出来了哈，因为我们这次呢要谈的话题呢就是森泽的字体大赛。那其实森泽字体大赛呢，原来呢是叫森泽奖字体设计大赛，最早的话应该是1984年就开始办了吧。 Carrie 是不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大赛的历史啊？非常悠久啊，都40多年了。
对，没错。其实呢，这个森泽字体大赛呢，它是在1984年开始，那当时是每三年举办一次，那到了2002年为止才中断了这个比赛。那这当中的话总共举办了七次。那再来呢，是我们新的竞赛的部分的话也改了一个名字，叫做森泽字体竞赛。那其实主要是改在英文的部分了，那是叫做 Morisawa Type Design Competition， 所以我们简称是叫做 MOTC、
啊、
那这其实也是为了想和纽约的 TDC 做个区别所以我们自己取了 MOTC 这个名字
啊，原来这个样子。一开始就是我在想的，其实因为如果翻译成用中文讲的话感觉那名字好像没改
对，所以其实是主要是英文这个名字、嗯、然后进行各个语言的翻译的部分。
老的那个比赛是叫 Typeface Contest，然后呢，嗯，新的名字呢就不叫 typeface， 就改成叫 type design 啊，就是字体设计，也从 contest 改成了 competition 啊，其实都是竞赛比赛，就都意思都是一样的哈。
对，都是一样的意思。那其实这个三折字体的竞赛啊，在当时呢，我们其实邀请的评审等等都是非常知名的评审，比如说田中一光、小冢昌彦、盛井三雄老师等等设计大师担任评审。所以其实这个比赛在当时那个年代对参赛者来说是一个踏入字体设计领域很重要的一个机会，所以也是在设计业界获得了很高度的评价。
但是我觉得就说到当时的情况的话，我觉得就是要请朱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应该是最最名副其实的。因为朱老师您一开始是怎么知道这个三折奖的呀？
哦，其实我在很早我就知道三折还有写研这两个公司，也知道这三折奖，因为在印刷厂的时候，北京外文印刷厂嘛，那会儿和日本的这个业务往来还是非常紧密的，因为我们用的就是写研的手动照排机。
嗯嗯。
所以知道森泽和写研，同时也知道这个字体大赛，但是当时就觉得这字体大赛离我是比较远的事情，因为当时只是个刻字工人嘛，就是补字，印刷厂那个字模不够，缺字的时候我来补刻。就是这样。后来我91年到方正之后呢，好像离这森泽大赛就更近了一步，因为周围的人就认识这一行业内的人，比如认识了北京的这个倪初万。倪初万老师呢是北京字母厂的一个这个字母师，他应该是那会儿是戴勇的徒弟，年轻人。后来认识了这个上海印研所的齐力、陆华平，他们都在不断的每届都在参加森泽的比赛，所以呢就觉得字体森泽的这字体大赛离我们很近。特别是我到这个方正之后呢，实际上森泽记不记我不太清楚，写研好像有两次他举办比赛的时候都给方正寄过这个征集书，但是当时的领导呢不支持我们参加比赛哈，收到这征集书就锁在柜子里了，也没给我们。后来呢就是倪初万他在收到这征集书的时候，后来我就跟倪初万说，你在收到征集书你告诉我，我跟森泽要。后来他就告诉我了，我就让我爱人，因为我爱人他懂日语嘛，就给森泽，就按照倪初万给我的地址给森泽写了一封信，跟他索要这个征集书。后来没几天征集书就寄过来了，所以我就这样获得了这个参赛的这机会。
哦，所以那是哪一年的事情啊？
应该是95年，95年我报名的，所以我呢是91年到的方正，然后95年参加比赛，是这样。
所以啊就是我相信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当时都还没有出生这个历史会是比较悠久的，
比较早。
对，刚才朱老师也提到了好多老师的名字，现在一起都是大名鼎鼎的我们非常崇敬的这个字体设计师哈。像我们的 Type 也有这个上海活字计划嘛，也去采访了那个徐学成先生啊。徐学成先生呢他在他的文章里面也写过，就是当时在日本的话就是有写研，然后呢有森泽，然后大家的这两家公司都会定期举办这个国际性的字体设计比赛。写研公司呢是69年开始呢每两年办一次，然后森泽呢是84年开始每三年办一次。这个徐先生呢他在文章里面啊 讲到说中国的字体设计师呢一般是从87年就开始参赛，然后呢每年呢都有设计师获奖，特别是1987年森泽公司举办的第二届比赛呢，当时就是上海印研所啊，就是全称应该叫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啊，陆华平先生他的那个隶书获得了一等奖，施承成先生他自己设计的那个新宋体呢获得了那个佳作奖，这个都是在这个森泽都是有记录在案的啊，哪怕到现在啊，在森泽的这个产品里面呢也有陆隶体啊，这些就是陆华体陆华平的隶书啊，陆隶体和徐明体啊，就是徐学生先生设计的明体啊的徐明体啊，所以现在在森泽的字体库里面还有这两款字。也就是当年通过字体大赛或有这样的优秀的作品了以后，森泽呢把这些作品最后开发成了字体产品。那其实字体公司办这个大赛的话，在国内也是有的嘛，像比如说我们方正有方正奖，那汉仪有汉仪的那个字体之星，对吧？但是呢大家一听这个时间的话也就知道，其实呢日本的这两家公司明显的啊历史也比较悠久，然后在办这个比赛呢也是非常早的。那正如 Carrie 刚才说的嘛，其实虽然是日本的公司，但呢对这个奖呢一直都是国际大奖啊。像森泽的比赛的话，一直虽然是有这个日文组和西文组，但是呢评审阵容是首先是很强大的，然后呢有世界各地的这个设计师都来参加。评委阵容呢也是非常强大，里面呢有很多德高望重的设计师，而参加的作品呢也是来自世界各地。朱老师说参加的是第五届是吧？第五届的话应该是95年的7月份开始报名，然后96年开始颁奖嘛。在那一届上其实我看了资料说当时 是收到了541份作品，然后呢日文组是231份，西文组是310份，也就是说西文组是一直都是比日文组多的，然后当时就已经有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的作品像中国内地呢是有24份，然后当时呢香港呢是有32份。那我们非常骄傲的朱老师当时的那个作品呢是获得了铜奖啊，因为在森泽的字体比赛是有金银铜奖，然后后面是有佳作奖。其实呢我觉得其实还是朱老师可以介绍一下您当时的那个获得的那个作品叫什么名字，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当时获奖的作品叫《北魏楷书》。实际上我在方正工作期间吧，一直我在这个思考。我一直在觉得，哎呦，就是我们做的这个电脑字体呢，有一些缺陷，比如说，笔画显细哈。哎，我就想做一款比我们的华文楷更那个醒目一些的楷书字。还可以排小标题用的楷书，因为我在工厂刻字的时候，我就学习了书法，也练了书法，对于书法和字体设计的结合进行了一些这思考，正好利用参赛的机会呢，把它就是探索一下，就这样，把它确定为一个参赛的一个字体。实际上我当时我投了两个，北魏楷书获奖了，另外一个呢摩崖写经的那个字没有获奖。当时这个字呢都是完全都是手工做的，因为方正的那个内部的做字软件呢它是加密的，方正的系统是加密的，它的字库是它自己的格式，跟外边是不通用的。应该是 Windows 95以后方正才把这系统打开，才不加密了。因为你再加密你就搭不上这个Windows 这个快车，对于你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所以它就完全就不加密了。对于这个做字工具呢也是一个内部使用的，连打印的功能都没有。所以呢当时做这个字都是手工做。写成大字之后呢，然后按照参赛的那版式要求，当时是四个版式啊，一张是大字的，是八个字吧，差不多是50磅那么大的吧，然后呢还有一张竖排的样张，有那大字小字，还有一个横排的样张大字小字，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字号通篇的这四个版式，然后呢就按照他森泽的这版式贴，因为没有那么大的纸嘛，把当时的那个挂历给拼成大纸之后画上格子，然后把这字一个一个贴上，然后拿到这印刷厂的这个照牌车间、照相制版车间去照相，缩小，经过几次缩小才缩成了参赛要求的这个大小，所以是很下功夫很麻烦的，是那样做出来的。
我觉得可能现在的朋友的话都难以想象，因为现在所有事情都是用电脑做了，当年因为是手工做字嘛，所以呢就是所有的那个字稿也都是手绘，而且当年也没有像现在互联网这么方便，所有的东西对吧，你说刚才像朱老师提到的，首先你要去找森泽去要这个报名表对吧，然后这个还得邮寄对吧，所有东西都得邮寄过去，实物邮寄是吧。
是的，
而且当时应该邮寄国际间的邮寄应该也是非常花时间的吧。
是的，因为现在太方便了吧，那会儿有多复杂有多难全都给忘记了，完全都是纸质的嘛。森泽给我的这个获奖这个通知书，哎，我那个信封应该现在还留着呢，我记得是九月份收到的哈，晚上吃完饭我跟我爱人我们两个出去散步，因为那会儿也没有什么什么的邮箱啊，就是纸质的，每个楼的一楼那门口楼道里边就有一个信箱嘛，一户一个钥匙，然后你打开看，我们回来就是说看看有没有信，说不定还有森泽的信呢，哎，一打开之后呢，哎，还真是有封信，拿出来一看，果然是森泽的那个信封的那个森泽的那航空信封嘛，哎呀，就当时就觉得，哎，他回信了，肯定是特别好的消息，拿回去一看呢，哟，获得铜奖了，也特别高兴哈。
这的几十年过去了，您现在是说起来还感觉是历历在目是吧？
其实我当时我对这个获得铜奖这个事儿呢，就是也不是特别激动，因为我一直在这方面有所思考哈。当时我爱人他好像比我更重视哈，因为他是北京大学的老师嘛，
嗯，
因为在他们这个学校老师的这圈子里边，如果谁要是在国际同行业的这个范围里边，不用说得奖，有一次演讲一个宣布的发表的机会都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儿，
嗯，
所以他是很重视的，他比我更高兴。
对啊，我现在突然发现，想起来一个重点，就是您夫人会日语，这样的话就是也比较方便嘛。而且因为您是报日本组嘛，对吧？然后呢，还要做日本假名，是吧？
对，做日本假名，
这个日本假名也估计也很难嘛。
对对，是的。其实我对这些问题呢，都不是特别陌生。因为我在外文印刷厂工作了有20年，我们外文印刷厂就是有日文，完全就是日本进口的字母，对外这个宣传印制任务必须得在北京外文印刷厂嘛，所以因为我们北京周报日文版的人民中国日文的这图书都是在我们这儿印，然后我日文的同模字母黑体啊宋体啊有很多。当时呢我就对日文和中文的字母都有所比较。日文的字母基本都是秀英体哈，特别漂亮。汉字简体字的字母呢基本都是上海译研所的那个片模，就方片的那模。我也经常要刻日文汉字，虽然假名不需要刻。但是日文汉字你排日文版的人民中国北京周报的时候，特别是那个日文版人民中国，它每期都有考古方面的文章。
都好难的字是吧？
对，你经常要给他们刻字的。
嗯。
所以对这些呢，就是我做起日文来应该是还 不陌生。
所以啊，就是这个现在想起来，您这个条件也是非常的好呀。在这个外文印刷厂的话，可以看到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外文的字母，对吧？
对。
然后呢，这个是第五届嘛，然后后来您第六届您也参加了是吧？而且第六届也获奖了，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就是
对对。
对呀、
啊，太厉害了！
第五届北魏楷书的这个铜奖，第六届获得的是那个铁金隶书的小冢昌言的评审委员奖。
嗯，评审奖，对，因为大家知道嘛，就是我们除了这个金银铜奖之外，有佳作奖，然后呢，每位评审呢还有他们自己的评审奖。
对对对，是的。
铁金隶书，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实际上获得铜奖呢，为什么我不特别兴奋呢？我实际上就是我这个字，它的精致程度，它的创意非常巧妙，但是它创意程度并不高。它的间架结构主要就是华文楷书的间架结构，然后把那个北魏楷书的方折笔刀切斧凿的那个痕迹给用到这个华文楷书上，就是这么一个创意。其实它的独创性并不高，所以我不是特别的兴奋或者是特别的高兴。所以呢，我再次参加比赛的时候，我就创作了铁金隶书。这铁金隶书吧，实际上它的创意程度要比这个北魏楷书要高得多，它是全新的，完全是把汉隶的那个风格和我们今天的实际应用建立起紧密的联系，这样创作出来的。所以呢，就是说铁金隶书它的创意比北魏楷书要高。那么这两款字体呢，一直到现在还经常能看到它的应用，还是大家还是非常喜欢用的，无论是北魏楷书还是这个铁金隶书，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嗯，不用说嘛，铁金隶书这款这隶书是和以往的隶书非常不一样的嘛。当然了，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细，而且呢柔中带刚啊，这个是我个人的感觉了。朱老师在里面的这些笔画都处理技巧都非常高超，我觉得就是很难把这
比较细腻，
很难把这个这么细的字啊写的这么有韧性，就是我感觉哈，这个细的字啊，就是非常显这个字的骨架嘛。
对，
就是非常细的字很难做，然后呢，非常粗的字也很难做嘛，就是大家都在讲嘛。但细的字的话，你细到一定程度的话，就只有骨架了嘛。那你骨架如果稍微一偏的话，就整个字的这个结构就会非常不好嘛。
实际上，我当时我这个创作说明里边，我写了一句话，就是笔画虽铁金隶书的笔画虽纤细如线，却刚劲如铁。
嗯，是的。嗯，
后来我再一看这个，无论是我看这套字库也好，还是看应用也好，我这句话实现了啊！它就是利用这个线条的这微微的弧度、这弹性来表达出来的这种，虽然笔画细吧，但是它却刚劲有力。我这个用心良苦哈，所以我看到这个呢，这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哈。
小冢昌彦就小冢老师嘛，在这个点评里面也说嘛，也就是排起来呀，还有一些那个小篆的感觉，但是呢又非常轻快。
嗯，对，
看起来品格非常高雅。这是那个小冢老师评价。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这套字的。但是现在看起来第六届的话其实竞争就更激烈了嘛，因为当年是一共有849份作品，然后呢日文有300多份，西文呢有500多份，然后有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报名，所以呢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对哈，当年的这个评审里面还有来自香港的设计师那个陈佑坚先生。
对对。
评委的其实也是有非常国际化的。现在想起来哈，在2000年之前啊，报这样做这个字体大赛的话，就是都是要寄邮寄手工绘制的字稿，这个事情的话可能大家就想起来就是和自己非常比较遥远的事情。
是的。要打印出来，就是到这个铁金隶书这会儿我就会用电脑了。这个用电脑，我用电脑做这个字，我说实在，我是和齐力学的。 这个虽然用电脑做吧，但是比手工它方便了，但是也还是很复杂的。
嗯，
因为当时字库哈，当时的那个出 type 字，它比较粗糙哈，用的那个后端字就是三次曲线的字呢，它不是叫 open type， 它是叫 PFB 吧，不是叫啥来着？你用这个 Illustrator 做完了那字，然后给它导到一个那个做字工具里边，当时是用的，我是用的 FontLab 3.0
啊，您用 FontLab，
而且呢，它还不支持中文，把那个中文汉字存到西文的那个字位上，然后你排版时候呢，哎，你敲西文的字位，汉字就出来了。
对呀、
啊，哎，是用这个办法，而且呢，这个你把这个字放到 Windows 里边嘛。你还得利用一个 Adobe 出的一个插件，它才支持这套流程。我都是跟齐力学的。
对啊，当时您和齐力老师都是在方正里面。
那会儿齐力还没来方正呢。
啊，是吗？好吧。
对，那会儿齐力还没来方正呢。等到齐力来方正的时候，哎呀，那条件更好了。
啊，哎，您和齐力老师年纪差不多？
他比我小两岁。
啊，两岁是吧？
他属鸡的，我属羊。
您和鸟海修老师是同岁是吗？
哎，我和鸟海是同岁。
对。
这个鸟海修老师是55年的。
对。
哎，我忘了是几月份的了。我也是55年、我55年7月份的。
嗯，对。您和鸟海老师是同岁，这对，没错，这我记着的。上次说过，对。哎呀，现在说起来就真的是，感觉是非常遥远的事情。但是现在想起来，对吧？我们，森泽字体大赛呢，依旧啊，换了一个新的名字。然后我们今年呢，也开始一个新的一期大赛的报名。而且呢，我觉得应该让这个 Carrie 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我们2024年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不仅有日文组、西文组，然后呢，也有简体中文组、繁体中文组和韩文组了，是吧？
是的。对，那为什么有这么大变化呢？先讲一下，就是刚刚有说了，我们2024年重启这个森泽字体竞赛，原因是因为之前过了一段很长时间的疫情，那时候其实就是先没有举办了这个活动，暂时停止了。那到后来这个2024年终于重启的时候呢，也有刚刚关系到刚刚朱老师有提到的，就是因为我们当时目前为止只有日文组和西文的组别，但是其实参赛者当中呢，有很多是来自中国、台湾、香港的参赛者，所以当他们要去参加这个竞赛之后，他可能只能报名日文组，但是日文组里面又有大家不熟悉的日文假名，那到底该怎么办？那只能硬着头皮写，就不像可能没有那么多人像朱老师一样有这么好的条件哦，本来就对日文很熟悉了。对，所以这样子一来的话，其实他们在制作日文假名会比较辛苦，那可能得奖的几率就比较没有办法那么高，那也就是有点浪费了他们来参赛的这个机会。所以我们在2024年呢，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很积极的在推动字体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在东亚汉字圈这边。所以我们想透过这个字体竞赛，就是让产业更活络，然后也想发掘更多的设计师。所以在2024年我们新增了除了日文组跟西文组之外，我们新增了简中组、繁中组还有韩文组的部分。所以在这个部分就可以让很多就是制作中文字的字体设计师们一起来参加这个比赛，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一方面其实森泽要增加这个组别来说，其实对森泽公司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他其实还是要找简中组、繁中组各个的字体评审。哦，还有要怎么去审这些字，还有很多的流程，我们有太多语言要去审了，所以其实这一次对我们来说也是很新的一个尝试。
是的呀，一开始森泽他们找过来的话，哎呀，然后我就会很奇怪嘛，就问说，哎呀，为什么要把简中跟繁中分开来？
啊，对哦。
因为在很多其他的比赛的话，他们就是汉字组就是合在一起的。当然、啊、这个回答也很直接啊，因为你实际最后落实到落地的这个字体产品就是分开来的嘛。
对。
因为大家现在也知道实际的这个 font, 大家的这个字体产品里面简中字和繁中字是完全不一样的规格。
对。
你从这个字形然后到码位然后这些呢都是不一样的。那么产品是分开来的，那一开始呢就是在比赛的时候也给它分开来啊，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一个事情。
对，说的没错。
但是呢现在就是组分的越来越多的话，就可能大赛的话，大赛方面要准备就非常麻烦了嘛，对吧？
对，光是官方网站的语言翻译就要很多种语言的翻译。
其实我觉得这个简中和繁中分开吧是有道理的。比如说大陆做的繁体字吧，它不是纯粹的繁体字。它只是那个写法笔形它是繁体，但是那味道它不是繁体，传统意义上的那个繁体。但是台湾做的那个这个繁体吧，跟我印象中的这个繁体呢也不是一个味儿。其实那个繁体比如说这个中国的国这两个字，简体跟繁体很明确哈，但是呢你这个天空的空，那简体跟繁体呢在字库里边它是一个码位，但是这两个字的写法简体跟繁体它就不一样。
是。
你再加上那个比如说竖题，这题那中国大陆竖题是说这题理解起来就比较麻烦，比如说鸟海老师老提到的这绞丝、
嗯、
绞丝旁就这一
好难
一撇一提，这个简体字太难写了，繁体字多好写呀。它不仅是好写的问题，它是那个味道。那么它的味道是从哪里寻源呢？它是楷书毛笔写着一撇一提，就是那个味道。所以那简体字从两笔变成一笔了，它那个一撇一提的那书写的那味韵味就没有了。我现在我做字，我想简繁我一起做哈。本来我说空我就做一个，因为它一个码嘛，不行，这空它简体跟繁体它味道上边相差很远。所以呢就是说森泽这比赛把简中和繁中分开吧，我认为它是有它的道理的。但是我们对于作为参赛者能不能理解这个道理，体会到这个道理吧，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呢这个是慢慢来。
这个就比较复杂了嘛，因为各地方这么大，每个地区大家都有不同的偏好和喜爱嘛。实际上现在最经常用繁体的还是在港台嘛，对吧？所以呢每天大家在用的这些用户他们偏好什么，这个还是要看当地朋友们他们自己的喜好嘛，对吧？各个地方都有牛肉面了，但是台湾的牛肉面和北京的牛肉面还是不一样的嘛。
对对
对。
对
吧，虽然你都是牛肉面，里面都有面都有肉、嗯、对，但是从做法到熬汤到就是完全不一样嘛，虽然都是牛肉面。对吧，然后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喜好喜欢，对吧？所以呢这个东西的话还是让区别开来，然后让大家来做，都可以试着来做，对吧？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吃台湾的牛肉面，但是呢我也非常喜欢吃北京的牛肉面。都有不同的味道了。
啊，有机会我也想尝尝北京的牛肉面。
然后呢我觉得像对应该是接下来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2024年森泽比赛的评委了。其实评审啊对于一个比赛还是非常重要的。我当时就翻了这个最早的一期，就是我们当年1984年的森泽第一届比赛。当时一看，哇，日本评审呢有龟仓雄策先生，有小冢昌彦先生啊，这也是我们非常德高望重的日本的设计师老师。然后西文有弗鲁提格先生啊，这个也是德高望重的。那最近几年呢，最近几届的话，西文一直马修卡特先生也都是一直参与这个评审的。所以呢就是对于一个字体大赛来讲的话，这个评审呢可以说是这个字体大赛的这个门面。 我们深泽字体大赛在选评审的时候也是非常谨慎吧，对吧？
深泽在字体竞赛评审方面呢，其实是非常注重竞赛的专业性，所以评审们我们都是邀请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德高望重的许多专家。那在评审的构成，其实我们不是只有找字体创作者，我们还包含了从字体的使用者的角度切入的平面设计师来担任。因为你总得一个是制作字体的设计师，然后一个是使用者嘛，因为我们毕竟最后使用到字体的还是最终端的使用者，所以我们会以这样的构成来担任评审。那这一次的话呢，我们是因为组别比较多了，所以一个组别的评审会分别有三位这样子的一个构成。
在日本的话呢，还是日本组的话，评委可能是我们自弹自唱的听众们都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啊。日本组呢是牛海修老师、西冢良子老师和这个北川一成老师。那牛海修老师呢也一直都在说嘛，在上他讲说他已经担任这个评委很多年了，在往届的这个深泽字体大赛里面，他作为评委一看这个作品啊。这个字儿啊，汉字写得非常好，但是一看假名就能看出来，这不是那个日本人做的假名，所以呢，就是蛮亏的，就是有很多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朋友或者香港的朋友，他们会很努力的去做，但是呢，就不是那个味道，所以呢，现在呢，已经完全分开，不同的组了，所以呢，大家可以由不同的组别来分。那么繁体中文组的话呢，评委呢包括广春正章先生，还有许汉文，还有呢何婉君。简体中文这边呢，我们请到的评委呢就是朱志伟老师，还有陈荣老师，以及著名的书籍设计师刘晓翔老师。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朱老师呢，从最早的参赛者，现在呢变成了评审。
那在评审的这个过程，我想稍微提一下，就是这个竞赛呢，其实它不是一般的海报或者是标志的竞赛嘛，所以它是专门就是以字体的作品来评审的竞赛，所以我们这个是有出题目的，深泽会出一个比赛出题，那参赛者就要进行这个出题的功课的一个制作。那在评审阶段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是为了保持它的公平性，所以我们会把参赛者的名字给隐藏起来、盖起来，让评审看不到这个作品是哪一位参赛者制作的。
对，可能有些朋友听起来，哎呀，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其实并不是的，就是你要跟其他大赛比较。说实话，有一些就是包括国际比赛，然后当然了，不仅是字体的比赛了，很多呢就是像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平面设计的比赛，他们也会有这个字体的这个环节，但是呢，很多比赛他们就是评审是可以看到这个创作者的名字的。很多那些大赛呢，由于他们不是专业的那个字体比赛，所以他们更多的是根据那个他做的那个样章海报，然后根据他那个 graphic 就是平面设计的方面的来去看，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往往哈有些字可能做的不太好，但是他那个样章做的很漂亮，所以会很加分，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对，所以呢就是因为会有其他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在这次像比如说森泽的比赛呢也是这样子的，就是必须要有这个固定的这个模板，然后呢大家都要做成一样的样子啊，然后呢都规定要做固定的字，然后能体现出你这个字体的风格，所以大家要穿成一样的衣服，这样呢才能仔细比较，而且除了这个大字以外呢，还有这个排版的样章啊，这个也一直都是森泽字体比赛的一个传统啊。刚才朱老师也介绍了，像他在很早啊，在90年代当时参加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而且呢排版呢有横排、竖排啊，都是有的。但是这次比赛负责人嘛，他们还问嘛，就说哎呀，其实现在中国大陆不太用竖排了，但是有没有必要用竖排，我说其实哪怕像中国大陆，无论你去看方正的比赛还是这个汉仪的这个字体执行，他们也是排版样章里面都是要看竖排的，因为你做中文字体嘛， 虽然大家都很多人是只用横排，但是呢竖排排起来也要能也要好看才是你这个字体很重要的一点嘛。嗯，朱老师作为这次的评审，您看到那个我们这次比赛的模板了吧？
我看到了。这个模板它的专业程度还是非常高的，这个模板它难度比较大，
对的，
所以呢就是没有一定的基础，设计这么多字要把它排成这几个字号的横排直排，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呢这是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从我参赛我最直接的这个收获和体会哈，一个呢就是我成功转型，因为我从刻字工人到这个方正，我只是质量管理员，管理质量，我并不是设计师。我通过参加森泽比赛，哎，我转型成为这个字体设计师了。一个通过森泽比赛，然后大家知道我的设计能力了，再一个呢这个我的设计能力得到认可，在工作当中得到了发挥了，这是我的一个收获。再一个呢，这个参赛给我最直接的收获就是这个版式，因为无论是刻字也好还是做字也好，我从来没有排过版，但是你按照大赛的要求把这几种版式排出来以后，经过反复调整才提交的，这是要需要努力的，需要有过程的。这个排版的这过程对我的启发，对我的收获是太大了。我可以从版式，从实用的角度去思考我的设计了，是这样一个收获。那我这次的这个版式，一个是这字数足够的多，各种各样的字哈，它足够的多，这是一个挑战。笔画不同，多少不同，字形不同的字要排在一起，它要和谐是很难的。所以经常有人问我字体设计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我回答就是和谐，不同的笔画不同的字排在一起，哎，它和谐，这是最难的。所以我们这个字笔画少的字人两画，那么笔画最多的繁卫差距都是比较大的，所以要把这个排到一起要和谐美观，这是一个挑战。再一个呢，刚才说到横直排啊，横排我们横直排我们讲究的是重心，我们重心平稳，我们横排重心在一条线上，它排起来才平稳。为什么要平稳？它适合阅读，有利于阅读，它要平稳。那么竖排也跟横排的道理一样，你竖排它也是在一条线上边，你纵向阅读的流畅性，哎，也是靠它纵向重心。所以呢这横排和直排都是有必要的。再一个呢字号大小。这12磅吧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字号了。比如排正文9磅 ,10 磅 ,12 磅就这三个字号。所以我们这个挑一12磅，如果要挑一个9磅呢，它的难度要比12磅要大一些，因为它小了。因为结构上的问题，均匀性的问题，小字最直接，最能反映出来。所以笔画的那个好坏，它的美观程度，我们要出大字。那结构上的问题，我们要出小字。所以呢，小字检验的是它的结构均匀不白，然后还有它的重心，是检验到这些问题。大字呢就要看风格，你风格的稳定性、统一性、它的完整性看大字，小字呢，哎，就是它结构的统一性、完整性。这样，所以呢，这个样章呢，它的专业程度很高。一般的业余的作者是要花点气力，要费点功夫的。
是的呀，这个第一章呢是那个大字嘛，将近100个字嘛。对，我觉得好像比咱们就是比如说方正讲比那个字体之行都要多，对吧？
都要多，
就是、字数是字数要非常多，而且呢 不仅是汉字，还有呢很重要的标点符号，这次的这个符号也非常多。然后虽然在汉字组的话，这个英文字母呢是选，并不是必要的，只是大家可以选择做，但是呢这个数字是必要的。后面它的这个排版里面，它需要你这个汉字和数字的混排，所以呢这个数字12345690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考察的一个重点。这个90多个字里面呢，刚才朱老师也提到了嘛，最简单的人一撇一捺两笔嘛，那最多的是那个矗立的矗，也就是三个直啊。这个呢其实是就是我们现在在中国大陆的话，通用规范汉字表第一表里面，就是就常用字3500个字里面的笔画最多的字。这样的话呢，就是笔画少的字和笔画多的字啊，这样呢我们大概呢能看得出来啊，就是大概的分布是什么样的。然后刚才也正如朱老师提到，就是我们横排非常看重这个重心嘛。其实说实话吧，因为重心高高低低啊，在竖排啊更没那么明显。因为直排的话能够隐藏掉重心不均匀的这个缺点，但是呢如果你重心不均匀，你用横排的话，这重心高高低低就非常明显。所以这就是往往有好多字好像看起来竖排会更好看，也是有这样一个原因啊。同样的一款字，它的竖排和横排它的这个效果是不一样的。当然了，大字的展现风格啊，小字要更注重这个排版的均匀性。我们讲的一个易认和一个易读嘛，对吧？大字的话要容易认，然后呢和笔画的笔形更容易看得出来。小字的话呢，因为能看到一片的字嘛，它是否均匀，然后呢是否能易于阅读啊，这个呢都是可以通过这个排版的样章能看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样章吧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课题啊，大家呢可应该认认真真的去分析一下啊。有时候呢，因为这个样章这次写的还是非常详细的，比如说每个字号是什么样子的，尤其是后面第二个样章里面，它有规定字号是多少，行距多少，每行多少字，然后呢基本上都是密排啊。密排的话，所谓的密排就是说这个字每个字框和字框是挨着的，字距没有加大也没有挤压啊，这是密排。只有在密排的时候最能看出这个字的原始的设置是什么样的。这个如果但是自弹自唱的老听众的话，可能以前我在一期节目里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哈。因为你要通过这个字框和字面的设计去希望大家要密排啊，在排版的时候。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要不仅要学做字，而且呢更重要也要会排版。啊，因为你字最后做出来还是要排的，哪怕你一个字可能不好，但是如果你排的好看的话，可能还能遮丑。但是呢，有时候，好好的字做的非常好，但是如果排的不好的话，可能就会功亏一篑啊。尤其是在这个字体比赛里面呢，我觉得大家呢还是要对这个排版样章要多花点心思。尤其是我们后面还有第三个样章呢是自由发挥。这个自由发挥的话其实就是一张白纸，那大家呢就可以在里面呢就发挥出你这款字最大的特点。如果你的创作理念是非常清晰的话，就应该在这个最后的这个自由发挥的样章里面体现出如何体现出你这个设计的重点，让我们的评委呢更容易的看到啊，把它表现出来，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在这个评审中更容易突出。因为我觉得朱老师可能一开始的这个海选可能是最难的，因为一开始量肯定第一轮是最多的。
对，是的。
所以很多朋友他经常的会想嘛，就讲说我在海选嘛，你看几百份几千份这个作品里面如何让自己的作品突出吧，对吧？可是说实话呢，就是如果你这个整个字的这个片基本的品质能保证的话，好的字体它我们专家的专家评审都是好眼力，这一看都是能看出来的。
因为在一开始的海选其实还有一个关要过，就是其实我想有些人可能在设计字体的时候，他可能是无心的下意识的可能 常看某些字体，所以他做出来的字可能稍微有点像，所以我们在海选的时候，所以参考，所以我们在海选的时候其实就有一关是就是模仿的确认，所以在这一关可能就会先刷掉一些人了。
当然了，就是你肯定不能把人家就是现成的字拿过来，我稍微改一改，对吧？或者来一个简单的那种加工变形，这是肯定不可以的嘛，对吧？然后，当然我们在字体创作中有各种各样的复刻和借鉴，对吧？但是呢，你借鉴了什么？然后，在复刻中你保留了什么？然后哪些是你的创意？这些东西都要在这个创作的时候要说得非常清楚，否则的话呢，单纯的进行这个单纯的加工和这个修改的话呢，是可能就是不符合大赛的规则，就会要首先是要被刷掉的。嗯，
实际上海选的时候，的标准还是有标准哈，主要我觉得是从两个方面，一个是风格足够的吸引人，让人家那个过目不忘，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足够的精致，哎，你精致程度要足够才可以。你说我这个风格特别新颖，就追求风格，但是呢比较粗糙，没有精致感，这个呢基本不会入选。所以呢就是这两个，一个是风格新颖，再一个足够精致，要往在这两方面努力。
是的，因为往往有的时候看大字感觉好像好像造型蛮新颖的，可是仔细一看特别不耐看啊，那个细节的做工非常粗糙的话，那就曲线拉的不好的话，就很容易看出毛病来啊，这个也需要希望大家稍微努力啊。毕竟我们这个作品的模板呢，现在呢都可以在网上，都是在官网上都是可以下载的吧，是吧 ,Carrie?
是的，没错，在官方网站上其实都有模板，然后还有详细的报名方法，所以其实各位参赛者其实只要上网看的话就可以非常了解。如果真的还有不理解的地方没有关系，大家还是可以就是透过email 就直接客户咨询来询问一下相关办法。
而且这还不如跟以往嘛，因为以前的话如果你要去写信要去写邮件要去问的话，可能还会有语言问题，那这次的话就刚好就因为有简中有繁中组，所以呢你直接用中文写就肯定还是我们可以直接有对应，是吧？
没错。那刚刚其实就是朱老师有说，就是提到说我们这一次的竞赛出的这个题目其实对大家来说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其实我是想要鼓励各位，那包括刚刚朱老师很励志的故事大家也都听到了，所以还有再更就是可以激起大家可以来参赛报名的一个动机，我想应该是动机吧，就第一个是我们是不收任何费用，参赛费用其实这个有别于其他很多设计大赛很多高额的报名费用来说，我们真的是完全不收，所以没有任何的风险。
对的，这点很重要哦真的很重要。
而且你想要报名几个作品都可以，是不限件数的。然后再来是我们还是有准备获奖的奖金。
哇哦。
奖金的部分的话，一样金奖就是最大的奖，最高可以有100万日币。所以我认为就算刚刚朱老师说不是很容易，但是我相信这值得大家来做一个挑战。
是的呀，而且我也知道嘛，尤其好像前段时间我那个台湾朋友他们也在 post 的一些关于这个设计比赛的一些事情嘛，对吧？可能在设计圈里面大家也在说这个事情。的确啊，最近啊就是各种各样的比赛非常泛滥。然后呢，尤其是学生朋友啊，然后是就是刚刚进设计圈的朋友，他们还是希望就是说能通过这个比赛获奖，能给，对吧，给自己能得到一些这个资历的一个鼓励嘛。而且呢可能呢出去呢跟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或者在写履历的时候呢可能会也更漂亮一些。但是事实上呢的确全世界一些设计比赛呢他们要收很贵的费用。然后呢他们那个奖项也设了很多。你去参赛好像大家都能获奖，然后呢参赛者高兴，发明也很高兴。 然后哎呀，这就何必呢，对吧？就感觉体质感觉就很越来越不健康。但是说实话，这的确，这因为现在的也比赛的越来越多啊，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会影响到这个比赛的权威性啦。这的确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呢，我一直都和大家说嘛，那比赛有很多啊，大家要看它到底是不是一个行业的权威，对不对？可能大家知道，我个人是纽约 TDC 的顾问理事，所以呢，我当时也跟大家说，欢迎大家报名参加那个纽约 TDC 比赛。我只说一句话，因为像去年我是任这个大会的组织主席嘛，我们大赛是第七十届。我说我不用讲其他的，我就说我们这个大赛是第七十届这个事情，大家就应该知道这个比赛到底厉害不厉害。
厉害。
所以呢然后呢，像比如说在深泽的字体大赛，我们这也是办了40年，在东亚地区的话，这也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大赛。所以呢，在这个大赛里面啊，到底权威不权威，你获得这个奖的这个含金量到底是什么样啊，这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当然与此同时的它也非常难。虽然我有很高的奖金，而且呢也不收参赛费，但是呢的确大家一看哇，的确这也是非常难的。我还是非常鼓励大家呢去多多的挑战。然后刚才 Carrie 也提到一点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因为他不限这个参赛的份数嘛，对吧，你可以交好多投好多稿。
是。
所以呢，像尤其这次呢又是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分开，所以我作为一个设计师，我可以既投中文简中组又投繁中组都没问题，对吧？
是。没错。
要是我想做的话，我再投一个这个比如说西文组，或者再投一个那个日文组都是可以的，如果我想做的话。
对，没错。
这个就是差别很大嘛。你看像很多有一些专门为了运营赚钱的那些比赛的话，他要收很高的费用，然后呢他你交一个作品就是一个费用，对吧？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
没错。所以深泽其实办这个字体竞赛，其实它背后还是有非常多的成本，但是我们不惜成本举办这个竞赛，其实最大的目的还是希望可以活络整个字体的产业发展，然后跟发掘新的设计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目的。
诶，对了，我还想问朱老师，就当年我不知道哈，90年那时候获奖人是不是他有没有邀请去日本啊，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
没有。
但是我补充一下，在2019年这个年份的字体竞赛是有邀请到日本参加颁奖典礼。
是的。
而且在2019其实就是我们2024这一届的上一次的比赛啊。那这一次的比赛的话 ,2019 年的获奖作品除了有颁奖仪式之外，他们的作品还当时被在对外展出呢，在那个银座，日本银座的一个叫 Ginza Six 的一个商场内的鸟屋书店里面做了一个很大很隆重的展示。
很漂亮的那个地方。
对，所以当时是连一般就是去书店看书买书的人都可以看到这个字体的展示。我觉得这个是深泽的一个尝试哦，他想要让一般人也可以去了解字体的这个文化。
对，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如果大家的作品足够好，能被选中的话，还可以有机会哈，然后被邀请到日本去啊，直接参加颁奖典礼，然后呢，可以看到自己的作品在日本呢进行这个展览啊，这也是一个非常让人期待的一个机会，是吧？
是。
我记得，哎 ，Carrie， 我那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那时候是16年的那一届字体比赛是吗？
啊，对，是16年那一届字体比赛的颁奖。
对，对呀、啊，你不说我都忘了。
没错，就是匆匆跟您打个招呼，换了个名。
对呀、啊，对呀、啊，就那天很忙乱的。对啊，就所以那个是16年那一届嘛，对吧？我记得好像是。
对，那是16年那一届。16年的比赛，但是17年的颁奖典礼、
啊。对 ,17 年。
所以我们是在17年见到的。
对对对。
对。
然后17年那一届嘛，然后后面就是19年那一届嘛。
对，没错。
然后后面就是因为疫情中间中断了，然后就变成今年这一次嘛。
没错，所以非常期待这一次难得就是重启的一个竞赛，可以有很多参赛者来参加。
那么朱老师作为评审吧，您就对大赛有没有什么期待，希望看到什么样的作品？
我是觉得因为一开始知道森泽和写研的字体比赛，或者呢就是包括后来国内的方正和汉仪的字体比赛，字体公司举办这样的字体比赛的初衷是什么，都是要获得优秀的字体创意和发掘优秀的字体设计人才这两个初衷。后来呢就是森泽后来中断了哈，中断了，其实我一直关注森泽，后来为什么中断了呢，我没跟他们直接交流过，但是我觉得优秀的字体创意不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儿。因为森泽的字体比赛，我96年参加的时候，它的名字应该是国际排版文字竞赛啊，它有排版文字，那我理解就是印刷字体嘛。后来呢，就是排版文字就没有了。那这个呢，一方面，就是字体呢，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就是字体的内涵也产生了变化了。它除了印刷，传达信息之外，它对于品牌魅力的彰显呀，传达品牌的魅力啊，在这方面也都在扩大化，所以字体呢比几十年前的含义更广泛了。从我这个角度，我觉得这个字体上要能看到什么哈，我希望在字体大赛上面，一个呢要看到传承。其实我们这个评委和参赛者有两个契合点，一个呢就是在审美上的依据啊，你传承什么了？因为这个字体审美上的依据是一个开放型的哈，因为你是可循的啊，你审美上的依据是什么？然后呢，就是实用上的一个场景啊，我看到这个字了，作为评委。我看到这字了，我马上想到它的应用场景，脑子里边眼前就有这个画面。那我们对于一个参赛者，一创作者来说呢，那我创作这个字体的时候也应该有这个画面，有这个应用的场景。所以我们在审美上的传承，在实用上的这想象力，它跟这评委之间呢是应该是有契合关系的。在这个上面要是能想到一起，能得到评委的认可，这是一个挺关键的一点。但是就是如果你想到了，也不是不能达到的。再一个呢，从字体参赛字体这个角度来看呢，我希望能有更多的精致字体。其实从森泽恢复比赛以后呢，能够做正文字体的字也是不多的，它创意类的字体无论是日本也好，还是咱们国内的比赛也好，很多，但是呢就是说正文字体不多，正文字体呢很难，它为什么不多呢？它做起来难，就像我们那个横排直排那12磅你都排得特完美哈，这没有一定的基础，没有一定的功力，很难做到。刚才也说了，我们的作品要足够的精致，所以呢有这个愿望，有这个目标。那这能证明什么呢？证明我们的技能。我们喜欢做字，我们做了很多年字，做了很多字，我们从这字里边要看到什么呢？一个是要看到思想，再一个是要能看到你的技能。哎，你能做什么？你掌握了什么？你能把这字做到什么程度？你的技能。所以呢要看到思想，从字里边要能看到创作者的思想，要能看到创作者的技能。所以呢从这个字体来看呢，传统的字体，再一个呢就是创新的这层面哈，实际上我们现在可以有很多可以打开思路的地方。那比如说宋体字现在国内创作者经常把雕版宋当作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创作素材哈，所以这些年雕版宋比较多。那么我们能不能打开一些思路呢？ 那比如说古人宋代人把楷书变取为直，当时他是刻在木板，用刀刻在木板，用刀刻木头，哎呀，变取为直就成为宋体字了。他那钝角，他横的钝角，横折的钝角，那是刀刻的结果。那我们今天手里的工具不一样了，我们的思路要是还是像宋代人宋人刻楷书那样，我觉得一多了就意思不大了。所以我们要站在今天这个时代的这个技术的拐点上去思考我们的创新哈，用我们今天的工具，用我们的今天的市场思维去创作字体。这样所以呢，我们要看到传承，要看到与今天的时代技术相吻合的精致的字体，这是我的愿望。
我觉得朱老师也为大家提纲了很高的期望啊。不过我觉得 Carrie 还是要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我们这次设的这个奖项。
那我们这一次的圣泽字体竞赛的奖项呢，总共每一个组别都是个别的啊，分开的。那每个组别都有金奖，100万日元一件，然后再来是银奖，有50万日元，也是有一件。再来第三个是铜奖，有30万日元，也是一件。那最后呢，我们还有佳作，总共 会选出5件的佳作，那奖金也有50000日元。那除了以上这些是有奖金的奖项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叫做粉丝投票的奖项。那这个是由一般民众进行线上人气来投票决定。那这个是以就是报名参加圣泽奖的作品为对象嘛，那这个部分是没有奖项，但是会有奖杯。而且我记得这个粉丝投票是当时2019年也是有被邀请到日本一起参加颁奖的。
嗯，是的，没错。嗯，虽然没有奖金，但是呢是有这个奖状和这个
奖杯，
和对，有这个机会，对，有奖杯。嗯，对呀、啊，哇，看起来好像非常丰厚，大家可以多多挑战和尝试啊。嗯，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和大家注意来一起来记住一下最关键的一些时间点，对吧？我们是几月几号截止之类的，您要和大家说一下吧。
没错，那我们这个字体设计竞赛呢，它是在报名时间是2024年的5月14号，所以已经开始了。到2024年的8月29日截止，所以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哦，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赶快报名。
没关系，我相信很多设计师都是在要等到暑假的时间不断的打磨，然后等到最后一分钟再提交的。
我想是的。
我们的截止日期是8月29号嘛，后面就会有这个具体的评审，对吧？
对，粉丝投票的话预计会在2024年的12月实施。那最终的结果公布的话呢，目前是预计在明年2025年的2月公布这个结果，但还是暂定了，还是会看评审的过程而定。
所以大概的话就是大家如果要报名的话要抓紧时间了，然后呢尽早，然后呢我们截止日期是8月29号嘛，差不多在暑假这个期间就马上要全部提交完毕。后面呢就会有一个紧张的这个评审和这个工作人员在努力的进行这个筛选和评审的过程。最后呢这个捷报的话要等到大概明年春节的时候了吧，对吧？刚好2月份嘛，对吧？
没错。
大概要春节的时候呢才会知道这个最终的结果。
看看能不能领到圣泽的一个大红包。
真的就是大红包哦。而且我其实这些具体的消息的话，我们到这个官网啊还有这些社交网上面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对吧？
是的，我们官方网站都有详细的信息，然后另外也有 MOTC 专属的比如说 X, 还有 Instagram, 还有 Facebook,这些上面都会有相关的信息公布。
我还是就非常希望大家要认认真真的看这个作业，也就是这个模板上面的要求啊。其实模板上面都已经写好了，不仅是这个做字的要求，还有这个排版的要求是什么， 而且这次的这个模板它默认的是已经有我们原来就是我们森泽自己的这个简体中文的这个字体就嵌在里面的，所以大家可以供大家参考啊。那但是具体做的时候呢，大家要把自己做好了这个嵌进去，一定要符合这个交稿的要求，因为我们另外还有一个那个很详细的一个投稿说明啊。大家字做的那么好，但是最后因为没有符合要求而就被这个淘汰掉，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啊。比如说那个右上角要写号码，对吧？然后又不能写自己的名字，怎么样？这些其实非常简单的细节，但是如果把这个些弄错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放到后面的正式的这个评审，是非常可惜的。这些细节的话，还是希望大家认真的看啊。然后具体的一些投稿啊，然后发送这个作品的方法的话呢，其实在这个官网上面都是有的。然后还是刚才那句话嘛，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发邮件询问，也是 OK 的。嗯，那么朱老师的话，其实就应该是在年底的时候要来日本一趟，来真正的进行评审了，是吧？
啊，就非常非常非常难得的啊。
对呀，就您拿了两次奖了，都没有来日本了，这次终于可以当这来日本，反而是当评委来日本。
颁奖时候我没去过，后来我去过森泽，我爱人在日本那个交流学者的时候，我去过两个月，
哦，
然后就顺便去森泽去看了看。
哦，所以那您是去那个他们大阪的总部是吧？还是东京的分公司？
对，大阪。
其实今年对于森泽来说也是非常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因为今年呢是日本的照相排版技术的专利申请100周年。
没错。
啊，所以呢在7月24号呢是这个日式的照相排版技术发明啊专利申请100周年的纪念日。
是的。
就是日本森泽，就是大阪森泽日本公司门口，我去的时候他有台机器，可能就是说那台机器哈，指的是应该是那台机器100周年了，是吧？
嗯，因为当时就是石井先生和森泽先生他们两个人合作发明，然后投递了这个专利申请的。因为是专利嘛，它是有详确切的日期的，我们是可以知道的。所以呢在今年的7月24号呢是100周年。
对。
然后后来事情大家也知道嘛，石井先生开了写研公司，然后森泽先生开了森泽公司。对。那这个想起来也是，哎，这个历史也是非常悠久了，都100多年了，对吧？
对，不容易，100年了。嗯。
我们这整个东亚的这个字体文化啊，也是要靠技术传承嘛。虽然我们现在呢，已经非常几乎都不用这个什么照排机了吧，对吧？年轻的朋友可能都不知道照相排版技术是什么了。但是呢，我们现在呢还有这个电脑字体，对吧？但是说实话呢，无论载体是什么。就像刚才朱老师说的，无论你是刻字，对吧？或者是你用照排字，或者你现在用电脑做字，但是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文化呢，还是通过文字来传承的。嗯，工具变了没有关系，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字还是要留下来的嘛，对吧？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在这个新的这个字体大赛里面呢，能看到大家更多，既有传承又有这个创新的作品。嗯，
我是觉得这个印刷字体。就是排版文字虽然现在不这么提了，但是我们现在所做的字体设计呢，它的底层逻辑还是排版文字，还是印刷字体的这个工艺。
对
啊，工艺没有变，是吧？
嗯，
你做字，嗯，虽然具体的方式比原来方便多了，简单多了，但是呢它的工艺并没有变化。我们参加森泽的比赛的意义是什么呢？特别是对于立志于长期做字体设计，就是把字体设计作为一个长期的爱好或者工作的这个设计师来说，应该是努力的、认真的去参加，因为你按照大赛的要求，把字做出来了，把样章排出来了，自己觉得完美了。本身对你就是一个很大的提高，他获奖不获奖是另外一回事儿。你只要你做了，你就一定会得到提高的，应该是这样。这是我想再补充的。
当然了，可能大家知道嘛，我最近我个人一直都在做这个中文排版的一些事情嘛。然后呢，我在其他地方演讲，我一直都在说啊，做字很重要，但是呢，排版更重要。
对，
字体设计师呢和排版师呢要相思相爱，就是说，排版师你要在排版的时候你要知道啊，字体设计他在做设计的时候他是有这样的设计的意图的，所以呢，我在排的时候，我要发挥它的这样的这个字的特点。然后呢，反过来，字体设计师呢，因为他有这样他的创意，他做成这个样子，他可能是希望排版师要做成这，要以这样的方式去排，才能突出他的这个字的个性之类之类。所以呢，就是排版师和字体师这是两方面。但是你现在呢，以我们像这个机制，你做出来的字肯定是要排出来的嘛。我的一直都在讲字体排印是一个整体。
对。
但如果大家能设计出更易于排版的字体的话，这也对于我们比如说作为厨师的话来讲的话，那有更好的食材可以用的话，这也是非常欢迎的一件事情嘛。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那大家可以从各种社交网络上关注我们，我们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 X， 也就是原来的 Twitter 上面呢，账号都是 The Type 啊 ，T-H-E-T-Y-P-E。而在 Facebook 上面也可以通过 Type is Beautiful 找到我们。当然了，大家也更可以在我们的主站 thetype.com 阅读更多的内容并关注更新。还是那句话啊，欢迎大家用邮件的方式给我们一些反馈，我们的邮箱是 podcast@thetype.com。那本期节目由 Eric 主持，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 Carrie 和朱志伟老师，我们谈论的主题呢是森泽字体大赛。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的，好，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